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10月24号到10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人生感悟，美容之美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容也是女士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大大小小琳琅满目的美容院也借此生意兴隆。我也借此话题发挥一下，我们都羡慕婴儿的娇嫩皮肤，而且他们的皮肤鲜有瑕疵，白白嫩嫩的皮肤不需要洗面奶，更不需要名贵的化妆品，清水洁面也光彩照人。随着慢慢的成长，皮肤开始出现了岁月的痕迹，可是细想一下，真是岁月的痕迹吗？孩童天真善良，对生活的需求很少，不挑剔饮食滋味，不计较个人得失，高兴时开怀大笑，伤心时怅然大哭。6岁以前的宝宝们，饮食清淡简单，每天都是快乐简单的规律生活着，路边的一段小树枝，几颗卵石，都可以让他们快乐地玩上很久，保持酣睡，无忧无虑。当妈妈之后，我经常会问自己，为何孩子的笑脸那么有感染力？为何每一个宝宝都那么的可爱？他们清澈的眸子，纯善的笑容，带给大人多少心灵的慰藉。随着我们家长不停的教育，孩子被强加了很多条条框框，感觉就像把劣质化妆品涂在孩子水嫩的皮肤上。不是每一个宝宝都会幸运地遇到心灵手巧的慈父善母，不是每一个孩童都会遇到德高望重宅心仁厚的良师，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一帆风顺地成长。在关关坎坎的成长路上，孩子们出于自我保护，慢慢的，干净的心里装上了一颗颗不好的心，自私心、怕心、疑心、妒忌心，昔日纯真的孩子们多了烦恼，多了忧虑。古人讲相由心生，我们形容美玉用无瑕，那么可爱的婴儿，他们有着无瑕美玉般纯净的心，自然也拥有干净无瑕的皮肤，让我们这些成年人羡慕不已。可我们没有认真地想一想，那些名贵的化妆品，那些高档的美容院，都无法把我们的心给美了、净了，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我们怎么保养也难有婴儿那娇嫩的皮肤。过去形容那些修行很好的人用鹤发童颜，现在女性朋友在纷繁的家务与工作中忙忙碌碌，带着诸多的烦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身心疲惫，皮肤也无法保持美好。何不给自己的心灵一次机会，即使无法达到修炼人的那种高尚境界，也努力去让自己的心找回童年时的纯洁真诚，少一些追求，多一些感恩。如果能够做到内心纯净柔和，那种由内而外的美好气质是最好的化妆品，即使素面朝天，不施粉黛，也是带给别人芬芳与愉悦的佳人。
砸盘随响，逼着老鼠上了吊。我家住在满洲里市，我的叔叔今年65岁了。上世纪60年代，我叔叔刚好10岁，正赶上中共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粮食都被共产党强征去搞备战备荒了。城里农村都一样，人们饿得到处去找能吃的东西，那年正赶上秋季，白菜根都吃完了，怎么办呢？满洲里的西南农场 有大片的麦田，人们都拥到地里去捡拾收割完掉落的麦粒，可是饥饿的人太多了，这点麦粒塞牙缝还不够呢，哪能填饱像大坑一样的胃呀？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有人就想到了田鼠。大家都知道田鼠有储粮的好习惯，于是乎去跟田鼠借粮，说是借，实际上就是明抢。田鼠洞不是直的，而是弯弯曲曲，如同牛郎，宽5公分左右。挖开田鼠洞一看，原来老鼠洞非常讲究，和人的居室差不多，里边排列着卧室、卫生间、粮仓等，井井有条，错落有致。民以食为天嘛，老鼠也不例外。有的老鼠粮仓挺丰富的，里面有芥末籽、豌豆，最多的是麦粒，互相不掺堆，品种分明，真让人肃然起敬。可是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里，不是所有的老鼠洞都这么富有，有的老鼠洞的粮仓整整齐齐摆的都是草根子，挖开后不禁让人有一种异样的心酸的感觉，没有一粒麦粒，这一家老鼠一冬天就吃草根充饥了，比人还苦啊。还真有勤劳能干或者说幸运的老鼠，有的田鼠洞里能挖出几十斤的粮食。人们听说挖田鼠洞可以找到粮食，饥饿的人们就疯狂地涌到满洲里西南农场去找鼠洞，见着洞口就狂挖，把地翻得千疮百孔。我叔叔也找到了两个鼠洞，弄到了几斤粮食。可是哪有那么多的老鼠洞啊？当人们再也找不到可挖的鼠洞时，结果发现失去一年冬粮的老鼠们悲痛欲绝，有的爬到小树杈上，有的爬到蒿子杆上，纷纷上吊自杀。这些老鼠有大有小，全家老少都被中共恶党人为制造的大饥荒逼上了绝路。从此以后，无论多饿，我叔叔都没有挖过老鼠洞，去跟一群可怜的老鼠抢过冬粮。老人们常常告诉我们，喂鼠常留饭，怜鹅不点灯。他觉得老鼠虽然不好，但那些小东西也挺可怜的，他们偷点人的粮食，但比起共产党的大大小小官员们，明目张胆的吃饱了、喝足了、拿够了，反过来还要害人整人，强多了。看来那些共产党的腐败官员们真不如一群老鼠仁义。海外采风，韩国马拉松大会天国乐团演出做欢迎。10月13号，由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在京畿道平泽市平泽港举办的2012年平泽港马拉松大会。这是天国乐团连续第二年参加演出，他们的表演受到了市民及选手们的热烈欢迎。平泽市市长、地区国会议员、市议会议长等众多政要们参加了本届大会，并对法轮功天国乐团的演奏报以热烈喝彩。为了强身健体，参加这次马拉松大会的市民们非常认真地阅读法轮功学员们派发的真相传单。乔安谷先生对法轮功天国乐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感染了会场气氛。他说，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由身心健康的修炼团体法轮大法学员们组成，团员们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及文化背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是设立于全球，美国、加拿大、澳洲、台湾、日本、韩国等各国的部超管乐队。韩国天国乐团设立于2006年。韩国天国乐团从2007年参加卢宇岛国会举办的全国儿童童星大会开始至今，参加了首尔、大邱、釜山、大田等全国各地共140多次的各种文化活动，并在天安星打令庆典和富川市民和谐广角庆典等活动中
被授予奖励奖和人气奖。计划将来还会以更美好的音乐参加更多的地区文化活动。之后天国乐团在舞台上为市民们演奏了30分钟的法轮大法好等乐曲。
在日本长野县文化节上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2012年10月27日和28日周末，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长野县上伊那郡范岛町文化馆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文化节。在文化节的法轮功展位上，学员们练功并准备了关于法轮功红传世界和介绍五套功法的图片、大法书籍及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当天下午，有一位上午看了舞台上功法演示的老年妇女特意到法轮功的展位来拿资料，学员告诉她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当地的学员联系，会义务交功。她听得很高兴，说很感兴趣，有机会想学功。她接过当地学员写有自己联系电话的真相资料，表示今后一定会联系的。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华人关注中共活摘器官，退党保平安。薄熙来事件导致更多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内幕被曝光，这种被称为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罪恶近来受到联合国的关注，各国政要都在谴责并要求停止这种罪恶。10月26日，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唐人街拉横幅，传播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人体器官罪恶的真相，更多华人退党保平安。多伦多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张女士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被越来越多的曝光后，中国人很吃惊。她说，我去给多伦多大学的华人学生讲真相，有些学生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活摘人体器官的问题。一位女学生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就宣布退出中共。
善念一出，胃癌痊愈。我是河北唐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2011年，我家发生了一件先悲后喜的事。我弟弟夫妻俩含辛茹苦地抚养两个女儿，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可以说是倾尽家财。如今在中国大陆，一个家庭供养两个学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光一年的学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盼望孩子能有美好的前程，大侄女儿大学毕业后又去澳洲留学两年，今年成就学业回国，到某大公司应聘，在家里等待面试。就在这当口上，孩子感觉不舒服，到县医院检查，结果说是胃癌。这真是晴天霹雳呀。他父母当时腿就软了，几乎瘫倒在地上，孩子也卧病在床，周围的人由羡慕转而惋惜。我知道消息后去到他家，把自己修炼多年的亲身体会及明慧网刊登的许多神奇的事例讲给侄女儿听，并郑重告诉她，虔诚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会改变。那一刻孩子发自心底的相信了，胃立刻也不那么痛了，感觉身体舒服多了。4日，侄女儿到天津肿瘤医院检查，结果不是癌症，只是大面积重度胃溃疡，医生告知还是得做手术，不然会造成胃穿孔，有生命危险。接下来几天侄女儿不为之所动，心里一直牢记我的话，默默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在手术前做全面检查时发现，大面积重度胃溃疡在几天之内竟然痊愈，医生惊奇地说，不用做手术了，一切正常了。所有知情的人无不感到震撼，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法轮大法名不虚传。目前侄女儿身体健康，已被聘到称心的工作单位，每月薪水7000多元人民币。她再也不敢叫师父名字了。听同修讲过这么一件事，她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时候，和号里面的人讲真相，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后做了三配，其中有一位中年人住的地方离同秀家相隔几十里路，此人进看守所是因为被控告为诈骗， 听同修讲，还不是此人把钱占有了，而是为别人办事，钱花了事没办。此人本质很善良，对佛教及修炼的事有过接触，还会算卦占卜，经常看一些古书。同修给大家讲真相的时候，他也一直听着，有时也问些问题。一次同修讲了一个故事，说几个民工在修一座寺庙开挖地基时，从地宫中挖出了一个盒子，里面是层层的包裹，当打开最里面一层时，竟是一张纸条。几个人不解其意，就上山问一位修行多年的老和尚。老僧读完字条，当即拜倒在地，连声说：佛祖啊，您终于来了。佛教中多年来流传着一件事，末劫时弥勒佛祖会下世传法度人。原来字条上写的是四行字：四季五首夏秋冬，三峡翻腾二八重，真善之事由人心，视而不见猴年中。不用说，大家已经知道这是一首预言诗，四句话代表了四个字。第一句是礼，第二句是弘，第三句是智，最后一句是神。当然这诗中还有更深的寓意，有待大家研究。话说当同修讲完这个故事，并给大家做了解释后，号里的一部分人相信，也有人半信半疑。前面提到的那位中年人听了就十分相信，之后那人把同修拉到一边，和同修说：你说的我很相信，不过我从古书中也看到一首诗，估计是预言，我对这些很感兴趣，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把它背下来了，您给分析一下是什么意思。这首诗是这样的：弃武求闻桃花下，世人不知洪水发，十一条心我做主，歌心济世直入巴，春夏秋冬四季好，太平盛世人人夸，如有世人能参悟，三商失云深自拔。同修听后思索了一会儿，就说出了自己对这首诗的理解：求闻乃救字，桃花下礼也。第二行不说，第三行十一条心是智字，歌心乃忍字，济世是善，止入八是真。前四行连起来就是救世主李洪志真善人，在下面两行写的是法正人间或大法全盛时期人间的盛世景象，最后两行说的是世人能悟透这事，接受大法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协党相关组织，就能从这危险境地脱身而出，得到救助。这位中年人以前也听说过法轮功，知道师父的名号，就当作一般的功法了，随口说出师父的名号也不在意。金同修这样一深入解释自己从古书中看的这首诗，可想而知是多么的震撼，在以后的日子里再也不敢叫师父的名号了，都是尊称李大师。每当同修提起此事，都还为世人对师父的态度而感动，也为世人能得救而欣慰。同修说这本写有预言的古书的年代和书名字不好说，可能当时没问名字和年代，当是几百年以前的古书，以后有机缘一定要去此人家里把古书拍成照片以享读者。
利用佛法赚黑钱，藐视神佛遭恶报。南北朝时的北极境内有个叫愿通的和尚，他虽然出家为僧，身在方外，然而却不能做到四大皆空。说到底，他还不是一个真正想修炼的人。他爱财如命，处心积虑地积练钱财，尤其是挖空心思地利用人们对佛教的信仰礼制来发财。他其实是四处化缘，劝人捐钱塑佛像，告诉别人多捐钱就是积大功德。那时的人都信奉神佛，所以捐钱的人也络绎不绝。后来钱积累的多了，他就拿出其中的一部分银钱铸了一个大铜佛像，人们看到了捐钱的成果， 被他说的话更加信服了。接着他叫人们前来烧香拜佛像，捐献钱财，并煞有其事地说，这是积更大的功德。有很多善男信女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甘愿把钱财捐出来拜佛许愿，有的求天儿子，有的求保佑发财，有的求治病。每当看到哪个施主布施钱多的时候，愿通和尚总是不失时机地称赞这个施主拜佛心诚，祝愿他能获得神佛的保佑，心想事成。但在内心深处却暗暗窃喜，因为他发财的美梦在一步步地实现了。然后他偷偷地把这些钱财全部据为己有，除了自己大肆挥霍外，还一次次送回家里囤积。没有不透风的墙，慢慢的人们都知道了他的真面目，了解了他的龌龊灵魂，来捐钱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后来几乎传得尽人皆知，干脆也就无人来光顾，当然他也就一无所得了。他气得七窍生烟，眼里冒火，不仅恶从胆边生，恨从心头起，找来一条奇门大棍，恶狠狠地举起棍子抓着佛像就要打去。在棍子落下之前，嘴里还怨恨恶毒地咒骂佛像，责怪他不能像以前那样给他带来钱财。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凶僧将要落下棍子的一瞬间，忽然有一个金甲神人矗立在愿通面前。金甲神身高足有两丈，金盔甲金光闪闪，耀人双目，令人不敢直视，手持长戈，怒视着愿通，大声斥责说，你这个无赖败类，怎能如此亵渎佛像呢？真是罪该万死。话音刚落，神人随即便提着愿通的脖子把他拎了起来，然后拿出铁杖来暴打他，把他打得体无完肤，流血不止。愿通大声哀求呼叫神人饶恕，声音大的屋子内外都听得到。左右赶来观看的人们，无论僧俗人等，见此情景无不惊叹护法神灵的执法如山，天公地道。当愿通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神人便将其执于地上，并在众人的注视下消失隐去不见，真是神仙法术来去自如。愿通被金甲神责打之后，上苍不仅不愈合，反而还溃烂得越来越厉害，溃烂之处皆大如桃杏，浓郁流溢，全身红肿，好像被火烧过一样。愿通就这样昼夜哀嚎，脓血四溢，过了百余日，受尽苦痛才慢慢的死去。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就在愿通临死之时，他居住的房屋竟然地陷数尺，众人议论参悟，地陷之象大概是象征着这个佛教败类已经下了地狱继续受罪去了吧。很多人都知神佛慈悲，但却显知神佛威严同在，奉劝那些听信暴政无神论蛊惑，在以往亵渎佛法、诽谤佛陀、迫害真善忍修炼者的国人众生，赶快改行更章，将功补过，为自己与家人开创一个平安幸福的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